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秀很高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卢璐，那么他呢是一位很特别的嘉宾，我们先请他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您就会慢慢发现他的特别之处。卢璐你好。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叫卢璐，现在在那个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做 Aerospace Engineer。之前我是在 Boeing 有做了差不多10 years 的Structure Analysis Engineer。然后我是上海人，我是从上海，然后17岁移民去 Hawaii， 在 Hawaii 读的 University of Hawaii College。然后之后就搬去了 Seattle， 进 Boeing 工作。
好的，这个介绍呢是很简单，但是呢已经透露出一点特殊的这个感觉。第一个就是当你从上海移民到了夏威夷，我觉得这是两个相当不一样的地方。比方说上海是一个非常大的都会，不知道你离开上海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像现在这样，肯定没有，但是也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都会区。可是夏威夷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度假的地方，这两个地方的不同 对你来说是不是很大的一个这个不要说震撼嘛，但是说 cultural shock 就有一点震撼的感觉。
嗯哼，其实是有一点的，就像刚刚下飞机，我现在还记得蛮牢的。上海的机场，国际机场是非常大的，然后到了 Hawaii， 基本上下了飞机，你们如果有去过的知道，没有走几步，我已经出来了。这个现在感觉没有这么感受这么强烈，但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走两步就出来了，我就已经看到马路了。上海那个时候机场你还要坐什么车子，然后过一个桥什么的，整个地方都是机场。这边真的跑出来拿着行李没走两步，已经车子就在你面前开了，已经这边就是飞机，然后这边就是车子，这个机场是非常的小的。然后 Hawaii 其实现在 developed 很厉害，现在你们去 Hawaii 那个时候讲 they want Hawaii to be the next Hong Kong，所以这个是 go for Hawaii， 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多好多大楼。但我去的那个时候好像是2002年之前，差不多这个时候是没有这么多大楼的，所以整个城市都是蛮 flat 的。还有一点就是上海在不管什么时候任何的时候都会有人，就算半夜12点凌晨1、2点你都可以看到人，到而且还蛮多人的。在 Hawaii 你走在街上，因为是我第一个的美国城市嘛，没有人，路上没有人，就现在觉得就是很 it's very normal， 大家都在开车子。可是刚刚过来的时候没有这个想法，就觉得路都有，旁边都是路，可是你是看不到人的。但是那个时候是从机场开出来的时候，就觉得怎么都没有人的这个地方。当然你开到那个游客区的时候会有，但偏远的地方你很少看到马路上会有人走。那个时候就觉得，
听起来你下飞机的时候是晚上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还是说
白
天也没什
么
人？没有，白
天的。
白天
就机场那边其实都是飞机，就是开出来，一路上嘛，就是没有还没有开到市区的机场，到中间那一半就有一点 suburban 那一段地，就很奇怪啊，这开了也有15-20分钟，你路上是看不到人的。因为你想我在上海，我都说晚上不管凌晨几点钟到处都是人，一直都会有人，到了那边是没有人的。这个当时那个概念就接受不了，觉得好奇怪哦。但之后熟了你会看到马路上还是会有人走，但要少很多很多，对吧？但整个岛的那个节奏是 挺慢的，还有就是刚刚来，他们人很好，就每个人看到你一个人就会跟你打招呼。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是太习惯的，因为就算上海你看到有事你说话或者笑一下也有可能会有，可是你不会任何一个人跑过来都说一句 hello 啊 hi 啊，都不认识的人就不太会讲。可是那个时候在 Hawaii 路上，因为本身人少嘛，所以你撞到一个人，那个人肯定会跟你打招呼。
对，如
到后
果
来
尤
也
其是
习
碰
惯
到
了。
一个东方人，好像更亲切一些，会不会？还是东方人很多很多，也没有什么分别。
在 Hawaii 倒没有太大区别，因为所有人都是 mixed 的，就算他看上去是那个 Caucasian 的样子，他可能 one tenth of the blood 是中国人或者是亚洲人，他肯定会有这么一个血统，所有人都是混得蛮厉害的，就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那边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就是像你说的混血的机会比较大。可是你居民跟游客可以分得出来吗？很清楚的可以分出来吗？
看得出来啊，游客的话，那个穿着会不一样，应该会皮肤会白一点，
那个时候大概
对。
也都带照相机。
有，对，但你基本上游客会待在游客区嘛，然后，居民的话，皮肤真的会比较偏黑一点啊，有，除非那些，有或者是特别黑的那些，就是你看得出来是游客特别过去晒黑的，像很多的那个时候，现在中国游客多，以前很多日本游客，他们跑过去真的是整个人好黑好黑啊，你就知道他们就是特别去晒黑的，那也不对，或者是白的那些很白的也不对，因为每天都那么多太阳，真的是很难保持住比较白，或者是特别黑也不会，因为大家都会注重防晒。
所以是两个极端都不对，比
对，
较中庸一点的就是夏威夷本地的人了。
对，但穿嘛，因为夏威夷其实真的，一件 T 恤人家说可以穿一辈子，就可能就两件
不
T
用
恤你
洗
可
的
以
是
换着
吗？
穿，就两三件，因为一个 season 的气候都是一样的嘛，你只要两三件 T 恤你就一直换着穿就可以了。
那你说到就是一个季节，不禁让我想起来，因为西雅图是一个有两个季节的地方，听说一个是雨季。另外一个还是雨季，雨稍微少一点。那么，夏威夷的雨多吗？
夏威夷的雨有多的时候还蛮多，可是有一点不一样是，它的雨下着下着，它就会停，就可能会下得很快。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你如果在路上看到没有人打伞的，还有人根本就不躲雨，因为不冷嘛，所以人家在雨，你可以看到。照样就是这样走，因为本身大家就在海边去游泳啊，也就这样下去，然后就上来，然后晾着晾着就干了。所以一边下雨，那些人在一边在走，然后走着走着又出太阳了，然后继续走，走着走着就干掉了。因为他穿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T 恤跟那种，有一点像 swimming trunk 的那种，这种每个人都是差不多穿的都是这个样子嘛，然后女生就是一个 tank top 啊那个样子，所以好多人都不躲的，你就看到他继续走，就很多就是阵雨嘛，他来一下走一下，来一下走一下，然后就继续走啊，走着走着太阳出来晒一下，然后就晒干了又，根本跟这边会不一样，因为这边会冷，你会
可
淋
是
湿了不好，
说起来，在西雅图打伞的人也不算是很多的，
对。
因为
对，
西雅图的雨是偏小的，不像是那种
对，
倾盆大雨，所
对，
以
就
有很多
穿都
人。
是要穿一件，每个人标配。现在就每个人标配都有一个那个 rain jacket，一定要 waterproof 那个 jacket，每个人
对，然后再
大人小
戴
孩都有。
檐帽的就可以了。
对，对，但那边很多人就继续走啊，没有啊，等一会儿反正就停了，等一下停了，你晾着晾着，走着走着就又干掉了。
那么，按照你这个说法，你从上海带到夏威夷的衣服，是不是很多都穿不到了呢？
那个时候，还好吧，因为没有太适应，一直都没有太适应穿那个 tank top 的衣服。我觉得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是那个 immigration 的人跟那个 local 的，比如说 ABC 的那些
对，所以
着
在
装
当
就会
地出
不一
生长
样。
大的还是
对，
有他们的特色，
对，
对，
他
移
们完
民
全就
不能马
是，
上融入。
对，之后。 也不是很习惯那个 style， 他们真的就是 tank top 跟那个非常短的 shorts，真的就是这个，每个人都
是
这个样子，
只有两条带子是
不是？对对对对对，两条带子的那种，全部都是这个样子的，但穿不出去，还是不习惯那个。我们穿的还是比较多一点，那个小时候还是 T 恤的会比较多一点。
那么当然，我知道在美国，在马路上你穿什么一般是不太会有人管你，你爱穿什么就穿什么，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呢，你到了夏威夷，你还要上学的。你上学的
对。
时候，那个同学啊，学校里面的一般的朋友，会不会觉得，哎，你怎么穿的跟我们不一样呢？
不会啊，因为夏威夷有很多移民，本身这个学校里面就比较 diversity。其实夏威夷，我觉得这个是比我觉得是比美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要 diverse 的，
就
所
是
以
比
大
较
家
多
就
元，就是人种
对
啊，什么民
对
族都是多元的。
对，哎，人种说起来，白人少，
那
就
就
是
肯定
游
是多
客。
元。
对对，但什么地方都会有，所以没有什么人，就真的你今天不管你穿什么干什么，别人也不会，nobody really cares，对，本身就是什么样的哪里来的都有，而且特别是 Asian culture 更加就没有太奇怪了，本身那个 Asian 就多嘛，那边 Hawaii Asian 的就比较
所
多，
以
然
夏
后。
威夷的这个亚裔的人比西雅图这边多很多，是吗？
对，多，我不知道总数，因为这边会比较 scatter out，就总
就
数
比较
不知
分
道哪
散
个。
一点。
对，但那边人，对，好多，大部分都是讲广东话，都是南方来的那个广东那个中山那边的人会比较多，然后像 Chinatown 那边的几代的移民，那边好多都是讲广东话，那些人会比较多一点。
那你刚刚到了夏威夷，会讲广东话吗？还是，或者是你的英语的程度怎么样？你怎么样适应那边的生活呢？
英文呐、啊，那一开始去就是英文跟所有的那个人都差不多啊，因为在上海读了一年 high school，就是那个 regular 的那种 English，那个时候有学过什么新概念啊，就是为了 prepare 以后到美国来。可是那个课就有一点也没有很去注意，就是爸爸妈妈逼着你要去学，然后就去学，也没有太认真，那也是就是反正就是 average 那个水平。然后到了那个 high school 之后，那就跟先认识的一般那个朋友嘛，讲就是中文那些朋友，但他们都是讲广东话的。然后那些朋友，特别是香港的，然后他们会用他们自己认为是普通话国语来跟你讲，其实就是广东话稍微转一点点音，然后他就会这样很努力的跟你讲，然后你也是很努力的听啊，然后听着，然后就跟着他们一起玩着玩
就
着
听
就。
懂了，就听
对，
会了。
就会广东话了，就先学广东话。英文那个时候就反正就跟着上课，跟着来，也没有觉得。当然年纪轻，接受能力会比较快一点，但我觉得我真的听得很顺的时候，讲得很顺。其实广东话先会，就是玩玩跟他们玩，玩着玩着就会了。有朋友大部分都是讲广东话的嘛，然后之后再是英文，学英文。
所以英文就变成你的第三语言了，第二语言是广东话。
对对，可以这样讲对。
其实我在想，你的第一语言是上海话还是普通话呢？还是？
照这边来算，第一语言他们算是在家里一开始讲的，其实应该是上海话。家里小时候就讲上海话，然后上学会讲普通话，讲国语，跟现在也是有点不一样。其实现在他们都说，学校都要规定要讲国语。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好多老师都是讲上海话的。
那么，其实我觉得多会一种语言，完全是不但不是劣势，而且是优势的事情。所以
对，
你现在等于是说，至少会4种语言了嘛？
对对，可以这样说。我当初是说进 Boeing 的时候填那个表上面它有 Chinese and Chinese，它有一共三个，它一个是 Mandarin，一个是 Cantonese，一个是 Shanghainese。哎，
我刚好
我
这
看到
三
好
个你
高
都
兴
会。
哦，我就对啊，我觉得那个时候觉得蛮奇怪的，为什么会有这三个？但是看到还是蛮高兴，我觉得我都会哎。
是我很惊讶，上海话会在 其中，因为广东话当然是在海外很
对
多人
对，
说，那这个普通话就更不用说了，这个世界上讲普通话的人是非常多的。
嗯
但是上海
哼，嗯哼。
话真的是有那么多人讲吗？对播音来说很重要了。
有可能那个时候在上海，之后我想有可能在上海有一个，因为有一个 Boeing Shanghai 的一个 factory 那种嘛，有可能哦。但是我觉得我是蛮 surprise 的，但真的有这件事情，我真的这三个都有够，我挺高兴的这件事情，所以我记得蛮牢的。
那么你进入播音公司以后，有没有碰到很多会说上海话的人呢？
没有。
真的，那能够把这三个都勾起来的人，一定是非常少数了，你就非常的特殊了。
嗯，对对，那倒没有，什么地方的人都有。嗯，上海的，嗯，好像真的没有碰到过。
或者因为大家碰面，并不见得会直接说上海话。当然，我也发现上海人很容易碰到上海人就说上海话，但是你没有被对方发现是上海人的时候，当然他就不会跟你说了。
嗯，哦，有一些 scenario 就是其他地方去上海读那个复旦啊，然后交大。然后再出去的，但他老家不是在上海的，有这个好像有碰到过，因为我们好多那 PhD 的组里面好多 PhD 的，就是中国过来的，有好几个都是读那个上海读大学，读过大学的，这个有。
对，上海有很多好大学，就像你刚刚说的复旦啊，说交大啊，所以这些好大学呢，就吸引了很多外地的学生去读大学，因
嗯，嗯哼。
此他们不见得是讲上海话的，对吧？
对，他们会听吧，可是我们之间沟通都是用普通国语的嘛，就大家都能听懂。
那么其实呢，我知道你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你刚刚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没有提的，那。这一点呢，我们在节目的第二段会重点的来说。可是我要先提一点呢，就是你说过你的英文一开始并不是很注意，所以你学英文没有学得特别好。那么后来你妈妈想了一个办法，让你加强你的英文。那么这个办法是什么呢？是不是很有效呢？
对，这个办法逼着上的，其实真的是挺有效的，一下子让我是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的，应该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人家其实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然后撞到我妈妈，然后就跟她讲，她说，哎，你女儿长得那么高，我本身人会就比较高嘛，她说你长得那么高，然后又长得还蛮漂亮的，然后要不然就让她去选美吧，然后妈妈想，哎。好哎，这样去等于就是把我推出去，就学英文。因为那个时候朋友全部都是中国人，到处又讲广东话，他也看到我一直在讲中文啊，圈子也是中国人呐、啊，他就想，哎，那个挺好的，那推出去就可以学英文了。然后那个朋友正好有认识，这样就把我 sign up 去夏威夷去选美。
好的，那么我们刚好到了要进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谈谈你选美的一些相关的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425988038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露露。那么她刚刚在节目的第一段跟我们提到，她是从上海移民到美国的夏威夷。那么夏威夷是一个大家很向往的地方，因此我们就谈了一些关于夏威夷的事情。那么在第一段接近尾声的时候呢， 我们提到了他有一个学英文的好机会，那么这个 是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是很容易得到的一个机会，因此露露请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英文的机会，也是选美的机会，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非常除了在英文方面对你有帮助之外，是不是对你的人生，对你的到目前为止的人生影响也挺大的呢？
可以这么讲，就当然胆子把我练得大很多，因为到底练就是选美完之后就感觉自己好像已经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了，很多事情就不会觉得害怕，特别是那种 public speaking 的时候嘛，因为都已经讲过好多次了，那不管英文讲得好还是不好，但我那个我是没有 stage fear 的，当然本身
上台不害怕就 很大方的在台上可以讲话可以演出，
对一是练出对，一开始我因为不太害怕，就是我们会有很多那种 public appearance 去讲话，但那个时候因为我也是新移民嘛，等于下面人也反正我也一个都不认识，就感觉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一开始就觉得，因为如果你有认识的朋友啊什么会在的话，你就会觉得会有一点慌
嘛，怕丢脸什么的。
对。那我也新来这里也没有多久，我也不认识谁。所以就当初时候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害怕，到后来一点点练出来，那就更不怕了。当然会有一点 training， 我觉得到现在对我的那种说的 presentation 也好，都会有蛮多帮助的。有一个点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训练的时候就有跟我们讲，就是在做那个 public speaking 的时候，我觉得对别人也会有用， share 一下这个 tip。在 public speaking 的时候会紧张，就很正常，就肯定会紧张，就所有人都会紧张。但呢，为什么你会觉得看上去人家不紧张，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假装不紧张。那个时候 training 就是这样跟我们讲的，那个人就说他们就是假装的不紧张，每个人心里面都是紧张的，所以你不要觉得别人都那么放松我会紧张，你可以紧张，别人是看不出来的，你就是fake， 你就是 fake 那个 face， 你里面可以很紧张很紧张没有关系，你不要控制的太厉害，心里面会紧张就可以，但是你脸上你就假装镇定，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所有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并不是觉得你看人家轻松就轻松，其实他们心里面也是很紧张，你只是没有看出来而已。就是这个 tip 跟我说叫我去 fake it， 其实我一直带到现在做任何的 presentation 我都觉得有道理，反正我就看上去不怎么紧张就可以了，不需要把自己练得很轻松那种，因为每个人都是会紧张的有一点。
对，这是一种好像是表演一样，也是在可以跟自己说你其实可以紧张没有关系，只要别人看不出来就可以了。
对，因为要不然跟我之前就想的办法会有点不一样嘛，因为总是想把自己怎么能够弄得不紧张，像人家一样轻松，有时候你越是压抑他你就会越显得会紧张，但他们就说没有关系，根本就没有人会知道，对，你只要找是脸稍微放松一点就可以了。
那么除了这一点以外，当然我也知道在训练当中可能又会有美姿啊美仪啊，就是你怎么走路啊怎么样这个哪一个怎么样的角度来看看观众看评委等等的，那么还有说话的时候的表情啊，这些应该都是在训练当中是吧？
都有，这些都有。其实我觉得对女孩子来讲这些训练还是蛮有用的，因为以前在中国或者是上海从小到大也不会去特别的去学这种礼仪类的东西，在选美的时候都选对将来任何事情我觉得都是蛮有用的，你站怎么站坐怎么坐走路怎么走都是挺好。那个时候我们训练就头顶着一本书然后走路，然后又走楼梯，走上走下这个书是不可以掉下来的。
这刚刚好，我正要问你说用什么方式训练你就告诉我们了，那么除了顶书走路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秘诀或者是训练的方式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训练的方式啊，就穿着高跟鞋，也就是这也是一个，就是要训练怎么走高跟鞋， 而且我高跟鞋其实后来我发现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减肥的方法，就你站着高跟鞋，然后穿着那个很蛮紧，因为一穿高跟鞋，你整个人就会拔直嘛，然后你的肚子很自然的就会收进去。你如果穿高跟鞋每天穿2个小时的话，你人就会自己会瘦下来的，所以根本没
是
有
吗？
刻意。
那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减肥的秘诀了。
对，没有刻意去怎么样，就那个时候我也是在训练的时候，然后做选美啊，然后选美完之后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 activity，就一直要穿高跟鞋嘛，然后穿着穿着这我也没有刻意去干什么，就整个人你整个的 curvature 都会好一点，因为你站的时候你会很 naturally，你人就会挺起来，就整个样子你的 spine 就也会直一点的。
那么我当然也听说过，高跟鞋穿多了并不是对健康很好的。那么一天2个小时倒是很好，是吗？
对啊，我觉得是蛮好的那个时候，但对对，
那么
高
到
跟
现
鞋不
在你
好，
还
可能
穿
是因
吗？
为前面那个太
肩太
紧
肩
的。
了是
对，
吧？
我们那个时候穿的那夏威夷的高跟鞋，大家基本上前面都是 opening，都
就
是
是
开的
空的，
那
前
个。
面是空的，脚趾头
对
可以
对
露
对
出来的，不会夹得特别紧的。
不会。
那么当然了，在夏威夷那么温暖的地方，我猜是一定有泳装的这一部分的比赛。那么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泳装的比赛怎么样？是大家都穿一模一样的泳装呢，还是各自可以选择自己心爱的，或者是能够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的泳装呢？
是一样的，但是为了 accommodate 大家的，就是每个人那个 acceptance 的 level 会不一样的话，它那个 top 它不是 bikini top，它是从这边开始会稍微有点类似于 sports bra 的那种感觉，就
就是
没
稍微
有很
宽
小，
一
对，
点，
稍微宽一点的，对，但下面就是一个，也是稍微宽一点啦，对啊。这个怎么讲呢？其实，老实讲，你让我，如果让我在 beach 上面穿一个 bikini，我根本就是做不到的，不没从来没有穿过，根本就接受不了。
但是
但
比
是真
赛的
的
时
在
候没
台
有
上
问
的
题。
时候，对，下面的观众也是很远很远的，然后你根本就看不到观众的啊。其实那个灯光完全是对着你，下面就是一片黑的，可能第一排你可以看到几个隐隐约约的样子，再远一点你也看不到，所以反正那个时候训练也是跟我们讲，哎，你只要眼往前看，然后就是脑子里面注意着自己走路的 posture 什么的，根本就没有时间想的，一上去，但也看不到什么人，你也不知道人家的表情是什么。
其实这跟你刚刚说的这个假装不紧张，其实有点类似的地方。就是说，你假装没有人，事实上呢，那么多的人眼光都集中在你身上。比在这个海边，比在游泳池，其实是更暴露在众人的眼光之中。但是你就假装他们不存在，因为你看不清楚，看不到他们，对
对，他们
吧？
会比较远嘛，没有站在那个游泳的时候，你在这边旁边都有，大家都看着嘛，其实也是无所谓啦。Hawaii 马路上也就是 bikini 的人，也就是这样在走，就看你个人啦。但那个舞台上会比较远一点嘛，然后对啊，比赛嘛，那个牺牲一点点没有关系了就。
那么，在这个选美的过程当中，你就要穿很多不同的衣服。那么，这些衣服都是你要自己准备的吗？
第一个选美那个衣服，我们一开始那个 opening number 的那个衣服，其实是 Vera Wang 给我们定做的，一人一套，也不叫定做的，它本身就有，然后按照我们的尺寸来让我们挑的，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都是在一个系列的，就是很漂亮，像那种跳舞的那个衣服一样，很 sparkly 的那个，很漂亮，每个人可以挑，那个是 Vera Wang 设计的那个跳舞的衣服，这个是给的。之后那一套就是introduction 的，好像也是统一的，那个也是统一的。最后一个 evening gown 都是大家自己的，那个时候就要求你自己挑的 gown 呢，要 show your own personality 的。
所以是晚礼
所以
服
就
要
是，
自己准备，那你里
对
面有没
对，
有穿旗袍的部分呢？
有。 也是也
是他们帮你准备的，还是你
没有
自己准备？
要自己准备。他们有一个人是专门做旗袍的，就是可能跟一直有联系的那个人，专门有一个人是专门做旗袍的。就是说，你如果需要的话，这个一定要定做，旗袍一定要定做，不定做穿上去完全不对劲的。所以那个人可以，或者是跟你定做一个，你自己买那个料子，或者你可以让他帮你改一个。当初我也是叫这个人帮我，也是我们都找他帮忙的嘛，就是都是帮我们改一下或者定做一下。所以我们的旗袍全部都是人定制，都是要贴着你的身体来的。然后 again 他也是要你 show 你的 personality， 因为之后要讲你为什么挑这个啊，为什么是这个颜色，为什么这个 style 上面有一些什么 pattern， 你可以贴一些花嘛，然后你为什么会贴这个花，有什么意义。
所以这样听起来，这个整个的过程时间是要相当长，否则的话你要定做旗袍，要做这些准备，时间是来不及的。所以是不是从报名到正式的比赛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
具体多久我不记得，我想那也想四五个月都应该有，四五个月。
对，还有各种的训练呢。
对，我们基本上一个星期有两个训练。
所以在这些训练啊，什么所有的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耽误到你上学呢？你那个时候是上什么样子的学校了？
哦，那个时候已经读大学了，那个时候呢就考进了 University of Hawaii。 然后那个时候选志愿的时候，我就在想我选的那个志愿，那反正教的那本书一定要一半以上要是数字我可以看懂的，不可以一半以上是英文我看不懂
就是英文要少一点。
对对，
那就不是文科，
就不
是
文
科，
对。然后就报了那个 engineering， 而且我是数学是比较好嘛，然后在 high school 的时候也是跟着学校出去那个 AP calculus 到处数学比赛啊，那种 competition 的，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学校得了蛮多名次的。所以我就报了一个 engineering， 就我那个时候读的是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 土木工程，
土木还有环境工程，
土木和环境工程，对。你说影响也
对你来说不是什么太难的课程，所以可以兼顾选美跟上课。
对，没有，好像就是说回去一定要一整晚上都要做作业什么的。当然到可能临近要写 finish paper 的时候你会比较忙一点，但平时的时候做 homework 也是，好像我们很多人都是就是习惯在学校再留多一个小时在 lab， 那个就把东西就做完了，所以也就 after school 1 hour 或者怎么样就可以啦，不会整个晚上都，而且我本身做东西我就会比较快一点，而且我那个时候不单这个，我还在打工呢，我现在想起来。
所以
还要上课呢。
你是住在家里是吗？
是住在家里，而且
不管是上课呀、打工啊、训练呢、啊，都要自己去这些地方，其实好像还挺花时间的。
那个还好，选美的他们每个人都有配一个司机，
这么好呀。
他们有那他们后来就是怎么讲呢？就会有人 volunteer 嘛，因为就想
是美女，所以就很多人愿意当美女的司机。
我觉得有可能是对，有很多那个。单身男士就喜欢做 community service， 他们我觉得他们也不一定要干什么吧，就当然大部分都是 single 的，有家庭的也没有时间来做这种事情，但是有一些 single 的他们会喜欢做这种各种各样的 activity 做一下嘛，对吧？然后我们每个人都会配一个司机，到时候他就会开车子会过来接你，或者两个人会住到比较近，也有一个人接两个或者一个接一个都有。当然有些人 prefer 自己开车子的，也可以，因为本身岛会比较小，所以我想这个没有这么难做到，不像我们这边你如果想象如果那个人住在 Everett， 人家从 Renton 开过去，这个想哇好厉害好厉害，可是那边岛上的地方一共就没有太大，所以都是 doable 的这些事情。
所以虽然是有很多的活动，有包括上课呀，做作业，当然是在一起的，等于是在学校，然后还要打工，还要去选美受训等等，这些都可以兼顾。
对啊，就觉得很充实啊，年纪轻嘛，就多做一些事情，要不然呢你回来就上网，那个时候上网是 dial up 的，对吧？又是
很
慢
的，
对，也没有太不像现在这个大家都喜欢上网的事情多，就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事情，就各种各样事情都做一些，挺好玩的，我是觉得挺好玩的。
那你的同学朋友知道你参加选美吗？
同学在还没有选的时候不知道，就当然那个、我是那个工程系的，女生少嘛，那都是男生，好像也没有这个机会来跟别人去讲，哎，我选美这个，也没有这么个一个，
也不注意这些事情。
对对对，我也没有什么人真的去来讲我怎么样，好像就大家同学都是好，大部分都是男生，你会跟他们聊天聊各种各样事情，可是我好像没有什么 opportunity 来跟人家讲我现在在选美这个，所以这是之后要选了然后再邀请他们过来的，一开始倒没有怎么讲。
那么在选美得出了结果之后，那他们会不会非常的惊讶，然后你还要参加各种的活动，因为得名了嘛，就有很多的公益活动啊，还有一些这个旅行到别的地方去，那这些是不是活动很多，会不会影响到你上课呢？
又还好，因为我在读大学，我们那个时候几个女生有几个已经上班了，因为她的年纪好像规定也是21到27怎样这样中间，所以有些人是上班了，可是还有一些是学生，所以他们在活动的时间都会顾及到，对。然后我们有去那个中国5个城市的Goodwill Tour 那友好访问团，那个时候都是在暑假的，都是我们放暑假的时候，所以他这个时间上都是看好的。
那么我刚刚问的就是你的同学有没有很惊讶有这样的事情，那么后来是不是他们一起跟你庆祝啊？
这庆祝的没有，家里人有一些，哦，就是家里人有庆祝，然后那个 high school 那个时候就是讲广东话的那些朋友，然后他们都有那个时候还有就他们有跟我一起就是庆祝，平时我们也会出去 hang out 吃饭什么的，学校的同学那些朋友就是理工科男啊，就你跟他讲了哇好厉害啊，就过去了。
听起来这些男生就是比较没有什么趣味的。
对啊，他不会对啊， 也不会想到什么啊，你选上了要吃饭，好像没有，而且大家都是学生，也没有钱，那个时候倒真的没有想过要去怎么样，就学校，然后在 lab 时候有时候会提起嘛，就别人会讲哦谁谁谁啊，然后人家最多跟我来说一声，我听说你怎么怎么样啊，好厉害哦，我说谢谢，就过去了，你也没有什么好深谈的，跟他们在一边在做那个 concrete mix， 你不可能跟他们聊其他什么
搅拌水泥是吧？
对对对啊，对啊。
好的好的，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再休息一下接着谈。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 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露露，她呢刚刚在第二段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了她参加选美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还有她学到的事情。那么选美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体验的，因此呢也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够听到露露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么她也说到这个选美呢对她的一生也是有很多的影响。那么我常常听到有人在选美的这个不管是回答问题啊或者是接受访问的时候，都说他们结交到了非常好的朋友，甚至是一辈子最好的朋友。那不知道露露在这方面的经验又是怎么样呢？
有，对，朋友大部分都是选完之后我们在 court 里面的，就是有选上有 title 的几个女孩子，因为之后我们就会一起去做很多的 activity。
那一共有几位呢？
我们一共四个人。
那这是分别是什么样的 title， 是什么样的头衔呢？
就有 queen， 有 princess， 然后有那个 miss congeniality， 然后
就最最受欢迎的
青山
对对，
大青山小姐，那种。然后我们有很多做一起做活动，之前女孩子会比较多，其实大家会就一个个上课，都是蛮客气的，大家都蛮客气的，看到就也会聊天啊怎么样，但是并没有很深的交流。
那么一开始大概有多少人一起去报名啊受训等等？
报名我不知道，我们受训的有十几个。对，十几个，对啊，会人会比较多，那大家都会比较客气一点。但我也并没有跟哪个女孩子特别熟，那个时候因为好像就我一个是理科的，我也不是很我是一个 introvert 的嘛，
也不是很外向的，
对，我也不会跟人家去聊。其实一开始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我还不太习惯的是他们见面就是很客气，我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过了。虽然到后来我自己也习惯了，他们会就是一见面就非常的 girly， 但我的环境一直都没有跟这么多这种女生在一起，他们每次见面都会跟你讲啊，就 Oh I like your shirt， Oh I love your this and this is cute， 就是非常的 girly。 我一开始就
对对对，
我也不知道
你的同学都是男生，没有办法做这种事情。
对，我性格也不是这个样子，然后环境也不是这个样子，我一下子过去了，这个是我蛮不习惯的事情。但是我也知道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it， 对吧？然后后来我也会慢慢的 adjust 一下吧，我不时的也会讲一下 Oh I like your shirt， 也会这个样子，也有学会这个，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compliment other people 也是挺好的。所以一开始不怎么习惯，那么一开始是有人比较会多一点，就大家一起上课。真正到熟的有几个好朋友，就是我们有在 course 上面之后我们要去各个地方 public appearance， 而且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或者是那什么 fashion show 啊什么的，之后我们去的那些地方我们都是要互相帮助的，不像之前比赛之前呢，或者是比赛其实是有很多人来帮我们的，之后呢完全就是靠我们化妆啊，头发，
就是化妆啊，
对对对对，衣服什么，我们上去之前都要大家都帮大家检查一下的，你衣服转一圈看一下，这里怎么样，那里怎么样，或者哪里开了，马上帮他那个 bobby pin 啊，怎么帮他临时的快把它弄上去，对对对，马上，当然那个 event organizer 他们会有那个，可能也会有人帮忙，但我们自己很多事情就可以自己处理掉了嘛，或者你想那个，比如说 Chinese New Year， 他们要你去台上要 讲个话什么的，上前之前这个 sash 啊，大家都弄好整理好，对吧？要上去之前，然后最到我们最 close 的时候，是我们去了那个Goodwill Tour， 去了上海、北京、西安、深圳、桂林，同吃同住同玩，然后当然每天拍照，最多的就拍照，拍好多好多好多照，我们摄像机都跟着拍照，就大家基本上都是在一起的。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个
友谊
friendship， 对对对对，因为你想晚上嘛，白天你出去玩，然后大家做的事情都一样，就会有很多谈的话，对吧？晚上大家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子嘛，然后到酒店里面就睡觉之前。我们好像是两个女孩一个房间，然后就会谈。那跟我一个房间那个女孩子当然是最 close 嘛，因为你晚上睡觉之前大家好像卸了妆这么素面朝天对着讲话的时候是会特别特别 honesty 一点就讲的会比较放开了一点，那晚上聊天的时候。
所以到现在还跟她是经常联系的朋友吗？
不怎么经常，因为之后的 life path 会差很远有些在 Hawaii， 有一个在 New York， 好像因为也是工作的工种会比较不一样，我们会联系，就比如说我回去如果会问一下，因为最好如果另外一个人他在 New York 回去的话，都会有时候会聚一下，但是平时就跟 Facebook friend， 平时会互相看一下你现在的生活怎么样，但不是那个现在没有以前这么 close 了，大家这个 life 都不一样了现在。
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这一次的那个活动吧，可以说到中国去五个不同的城市，那么那个时候对哪个城市的印象最深刻呢？当然你自己是上海人，
嗯哼，
那么其他的地方
最深刻，我是觉得都挺好，因为我本身虽然我是上海的，但那个地方很多地方我都是没有去过的，小时候我们出去玩也都是苏州啊浙江啊，就是比较隔壁一点的，其实其他地方我就准备大一点会去，但到后来就来美国了，其实都没有去过，所以去了北京那个地方，去了那个就是那个故宫，对，颐和园，是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平时也是在电视上才能看到，那个是很不错。然后你想西安有很多古城，然后他们会有很多的那个安排 activity 给我们，其实蛮有意思的，像西安古城有一个那个古城楼，它下面专门有人安排做那个表演，表演的时候他们要我们穿好那个衣服，然后是 part of 那个表演，就拍照嘛，他们要拍照嘛，就很有那个参与感，挺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们每年都会有这个，所以他们一套人啊一套东西都安排好的，这个别人都安排好，人家过去听着跟着做就行了，那个还是蛮好玩的。然后桂林那个山水也是非常漂亮，你真的叫我挑一个，我觉得每个人每个地方特色都有，最和我想象中相差最大的有可能是深圳，因为其他地方你都知道，北京那个什么地方啊，西安那个兵马俑你也知道，桂林那个山水你也知道，但去深圳去了好多什么世界之窗啊，他们有好多好多 amusement park， 这个从来都不知道。
以前不知道的。
对对，我以为深圳就是一个城市跟上海差不多的，好像就是economic growth 就是在发展那个经济的，那我不知道他们到底特色有什么，但去了之后他们有好多这个很好玩的 amusement park， 这个是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蛮好玩的。对，
那么是你们自己去玩呢，还是说在那边有活动呢？那些 amusement park 里面，
那个他们那边 amusement park 深圳的都是那个都是看的，世界之窗啊，有些那个 mini 的那个看的， 哦，那个深圳那个，对，这个是 surprise，但是挺有纪念意义的是，当然还是北京，因为我们有进去人民大会堂，然后你也是平时上看到电视上面领导人才有的那个背后很大的那个画，然后前面那个一个个的座位，大家都是这么坐着的，一个领导人所有开会都是这个样子嘛。然后我们也有进去，
也坐在那
也
边
是这
拍
样
照
坐
了。
着，对，因为跟我们一起去的是夏威夷总商会的会长，因为他们是赞助商，最大的赞助商是他们举办的嘛，所以会长等于就是领队人。就那个时候，我就记得会长坐在这儿，然后不知道那个北京的什么官员坐在那儿，然后我们旁边就排开的坐在旁边，就但照片拍出来之后就像那个电视上看到那个领导人开会一样。
所以你们就暂时做了一下领导人。
不是，就这个那个时候还蛮有意思的，
对，也是假装一下的这个经验。
对。
那么我也知道，在选美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才艺竞赛、才艺的表演。那么据我所知，你的才艺并不是唱歌跳舞，请问你表演的才艺是什么呢？
我表演的是，我是打了一套剑，是功夫剑跟功夫扇两个并在一起的。那个呢，是我爸爸帮我并的，就是跟着那首歌挑的那首屠洪刚的一首歌，然后把两个套路帮我并在了一起，帮我弄了一个 performance 的那一套。可以打出来的拳，我爸爸是在上海，他就是从小他就是上海武术会的嘛，他从小就学武术，然后他长大之后就会自就做过教练，然后在上海做了好多好多年的裁判，所
那
以
你
他一
从
直
小
在
就是
教。
学武术了吗？
我从小在看武术。
所以眼光很独到，但是的这个功夫是不是很厉害呢？
没有基础，小时候有想过，也有，我没有想过，小时候我爸爸有想过，当然也是带我去，很小，他在那个上海武术会也是教的时候嘛，跟人家小朋友一起，然后也把我放到那边去了。然后小时候他们练的时候，基础功夫一定要扎实，比如说一个马步你就要练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然后我在那边练，我可能站的就坐的就。2分钟不到，扎那个马步，我就开始叫了，我不行了，爸，我不行了，我在叫。那还小，那个时候小，我看照片，那个时候还小，就不行了，跟爸爸说不行了，然后爸爸说啊，算了算了算了，这样，我想女孩子嘛，我爸心硬不下来，然后就让我就坐旁边吧，反正从小就等于记忆当中的就是一直在。带我过去，然后看着别人练，然后在他们的一些很漂亮的背景啊，那个旗子下面或者一放 weapon 的那些东西下面，教了我一个动作，在那边站啊坐啊，就拍了好多照片，就是做他教我一个动作就做那个动作，真
那
的
他不觉
学
得
没
女
有。
孩子应该学一点防身之术，这样子以后才不会被欺负吗？
他可能肯定会有想过啊，可是。
但是你不
我
配
不
合也
争
没有
气
办
啊，
法。
对啊，对啊，肯定有想过，那女孩子她也不能逼着我来，是吧？所以到后来，她就想，有的没的，也就教我一些，也没有 require 我去，
苦
要
练
很
什么的。
对有，所以我是没有基础。她现在也是说我打功夫是一个空架子，就是我就是在那边摆 pose 的。她说，
就是道地的花拳绣腿了。
对，是。
那么这个花拳绣腿，至少在选美的时候，绝对没有让你这个跟别人比输了。这个功夫还是很好的，在选美方面来说是很好的。
在我爸来讲，就是外行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内行看着不行，那外行还是可以看看的。
对，尤其是美女在打功夫，我记得在电视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网上也看到，很漂亮的女生在打太极拳呢，什么都会特别的引人注目。
对，所以他教我的并不是一个拳，因为拳，南拳的话，这个力气很重要。北腿的话，腿又踢不了那么高，那 挑个有 weapon 的，所以挑了一个剑一个扇子，那整个这个架子就是会比较打开的那种，做动作上上下下的，这样打开会比较漂亮一点。
那么你说到剑跟扇子，这两个是合一的吗？还是你到了一半要把某一个放下，
到了一对
再拿起另外一个？
就是想有一点不一样的 variety 嘛，对，两个都是套路我爸从中间抽出来的改编一下的，但把两个并在一起。那个剑的时候，后面扇子会，功夫扇会比那个剑要快一点，那个动作，所以整个 flow 会比较好。到后来，而且那个扇子声音很响嘛，剑是没有声音的，扇子哗哗哗哗的那个声音，到后来又快一点，整个就
声势就压住了，
看着就会比较外行，看上去比较厉害一些的也是。
那么说起来，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时间只剩下一分多钟了，不长了，但是我想请问你，剑当然是可以当武器的，那么扇子也能够当武器吗？
对啊，功夫里面功夫电影里面很多人，你看特别是古装剧里面很多都是用扇子的。
对，但是扇子怎么能够当武器？你父亲也是能够用扇子当武器的吗？
我觉得我爸拿什么东西都可以当武器，随便手上拿个东西他就会了。
所以这真的是功夫到家，就是拿一双筷子就可以夹到苍蝇的那种感觉。
是
吧？
真的是，我觉得他是蛮厉害的。我没有这个功夫，但我觉得他是蛮厉害的。
是，我知道你虽然没有这个功夫，但是你很有眼光，你看了很多的功夫，所以你说好应该一定是没问题，是很厉害，是很好的。那么今天非常高兴请到露露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主要呢等于是聊到了选美这件事情。那么我觉得这是很多人都很向往的，但是也不是很多人都有机会体验到的，所以今天非常感谢露露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么其他呢，其实他还有很多人生中的精彩是没有机会今天没有时间再聊了，比方说他现在的工作在 FAA， 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不太了解的地方，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一点。好的，今天谢谢你。
好，也谢谢你，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我们就先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了。